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好，后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就知道了。然后呢，他们用各种的力量，各种，既然你不能和我们不能一起建造殿，他们就拦阻，就叫这些回来的这些百姓叫他们的手软。所以最后呢，他们运用各种样的势力，那么这个势力可以是外面，当然我们如果仔细读这一段圣经，当然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系。你看见因着外面一些政治的环境还有许多的难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以色列人，这些回来的渔民，剩下的百姓，他们真的照着神的旨意，照着神的引导，他们在原来的根基上，他们要重建神的殿宇。但是因着敌人的反对，因着敌人的为难，最后呢，他们终于就停工了。这一停就停了好多年。弟兄姊妹，慢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如果你仔细去算到底他们停了多久呢，实在说来，他们停了好几年好几年，他们就让那个殿就让那个整个的地方就荒废在那个地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第四章的最后面，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因为呢，果然你知道政治的压力下来了，那么因着政治的环境，就叫他们非停工不可。所以呢，圣经说他们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一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那么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错，是一个政治的环境叫他们怎么样不能够再继续下去。我们知道说，尤其这些人回到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并不是一帆风顺，他们知道是神的旨意，但是很稀奇，你看你就是因为有一些不幸的人，就是因为有些撒玛利亚人，他们和他们作对，最后叫他们手软，最后呢，然后用一种的势力，不管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叫他们最后不得不停工了。所以一停就是好多年。那现在问题就是，后来他们怎么又开始恢复他们的工作了？那么是不是因着政治环境改变了？不是。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政治环境不能说一点影响都没，会有影响。像这里给我们看是个例子，但等一等你看见说，虽然政治环境没有改变，但是呢，你看见这些百姓，这些回来的人，他们改变了。那为什么他们改变了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第五章第一节那里说，那时先知哈该和异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弟兄姊妹，当今天完全，当许多时候神托付我们的，我们停了工，我们灰心了，我们失望了，一切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停摆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他们呢没有回到巴比伦去。如果他们今天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应该要建造圣殿，应该要否则为什么回来呢？所以现在你碰到一个难处在哪里呢？就是说他们为做神的旨意，他们愿意做傻子。但最悲哀的一件事就是，如果回到圣耶路撒冷能够把圣殿盖起来，那能够证明说他们回来是对的，虽然他们做了傻子，他们付上代价，一切都是值得的。但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最划不来的一件事就是，你是为着神的旨意变得傻的，等到圣殿躺在废墟里面的时候，你知道说这是很大的讽刺。如果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把这十年放在巴比伦？你看看那些没有回来那个巴比伦，用这十年他们就更发达了，用这十年那个路就更宽广了。 所以你看在这里有一个很矛盾的情形。有许多时候，如果你爱世界，如果你在巴比伦就也罢了，现在为着主的缘故，你什么都撇下了，但是你一事无成，明白吗？神所托付给你的你不能完成，那现在心中有个很大很大的痛苦。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灰心的，在这个时候你常常会想说，为着神的旨意，我什么都撇下了，巴比伦也撇下了，现在我眼看着这十年停摆，这十年就是我的同胞，就是我的朋友飞黄腾达的十年。在这个相对的比较底下，弟兄姊妹，你能够明白那些回到巴比伦的人他们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所以等到哈该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你明白吗？这哈该对他们怎么说呢？第一章，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明白吗？不错，是停摆了，但是呢百姓怎么说呢？他说建造耶和华殿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他们天花板的房屋本来那个木板应该就是来盖圣殿的，现在呢一切都停摆了，所以他们现在有他们自己天霸王的房，天花板的房屋。现在万军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囊的漏中，稀奇不稀奇？如果你在巴比伦没有这个情形，但是就是因为你回到耶路撒冷，如果圣殿仍旧是在荒凉里面，你看见吗？今天每一个人口袋里面都有漏洞，稀奇不稀奇？为什么？因为神对待他们，对待他们的对待就是不一样。所以你要说，为什么今天你这样对待我呢？如果我爱世界，不是也更亨通吗？但是不是，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就是说现在你里面没有满足，现在你里面有漏洞。所以第七节，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为要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经过了多少年以后，现在是神的话借着一个老先知，他的名字叫哈该。所以当哈该在大利乌园，大利乌第二年的时候，你看见神说话了。大利乌第二年是大利乌坐在宝座上没有错，但有一件事很稀奇，表面上好像政治环境没有改变，但是呢他们改变。他们本来以为说，今天呢神建造神殿的时候还没有来到，所以他们住在他们自己天花板的屋子里面，结果呢神借着环境让他们学一些功课，给他看见说，现在你看见为什么今天你吃不饱，为什么今天你努力了那么多，结果你得着不那么多，因为怎么？这证明什么？证明神管教的手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个时候呢哈该就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建造圣殿，这殿我就因此喜乐，而且得着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借着谁来说话呢？借着先知来说话。现在只要神说话了，只要先知说话了，他们里面一受感动受激动了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多少年停摆的工作现在又重新开始了。所以你看这叫什么？这叫复兴，你看见吗？这个叫做觉醒，好像这么多年都睡着了，现在神在他们中有一个大的觉醒，好像他们已经死气沉沉了，现在呢神好像复兴他们。所以请记得，哈该 是复兴的先知，撒加利亚也是复兴的先知。神是用两个先知对他们说话，哈该是个老先知，撒加利亚是个年轻的先知。所以这里圣经怎么说呢？那时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下面说，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和华耶路撒冷神的殿。稀奇不稀奇？本来已经停工了，那现在为什么他们又起来动工了呢？所以你知道说他们所有这样的改变，因为神在他里面说话了。所以每次的复兴都是从神的话开始。如果神的话语稀少，就没有复兴这件事。如果神说话了，你看见吗？本来以为说时候没有来到，结果呢他们就起来了。那么如果你读哈该书的话，什么时候这些话临到他们呢？是六月一号那一天。结果圣经告诉我们，到了六月二十四号他们就起来建造神的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借着哈该说话只说了二十四天，圣灵就大大的做工。结果呢，你看他们就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的殿。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本来他们的手是下垂的，本来他们的腿是发酸的，现在再一次他就鼓舞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几年他们心情是苦闷的，他们知道自己是矛盾的。早知道如此，何必当初呢？如果神已经把我们带回耶路撒冷，为什么神的工作停摆呢？为什么在你所在的地方，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很稀奇，也许是因着软弱，也许因着各种不一样不同的情形，那么你觉得不能再往下去的。但是现在你是等政治的环境的改变的？不是的，那些神的话改变。当神说话的时候，你看见吗？现在他们圣灵就开始工作了。所以感谢主，当你读到第五章，你才知道的后来这些回来的这些剩下的百姓，本来已经停摆了好一段时间的工程，现在又恢复了。然后四年以后，他们终于把圣殿修复成功了，他们终于完成了神的旨意。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整个的转折是怎么转折的？整个的转折就是因为一个哈该书，还有一卷就是撒加利亚书。哈该说了什么话，你读哈该书就清楚了。撒加利亚说了什么话，你读撒加利亚就清楚了。很稀奇啊，就在大利乌二年那一年，神特别说话，一共说了五波的话，说了五段的话。在哈该书说了三段的话，然后呢在撒加利亚书说了两段的话。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来到了撒加利亚。所以当我们要明白撒加利亚以前，我们要知道说这一卷书的特点是什么。这卷书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时撒加利亚说讲了什么话，是什么话叫他们起来能够奋心，是什么话叫他们起来答应神的呼召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疲倦了，如果今天神的工作停摆了，不管他什么样的原因，弟兄姊妹，如果您再重新起头的话，不要忘记，那就是证明说神借着撒加利亚所说的话对我们再说一次。那个话怎么样鼓励了当时的那一班的人，这句话也怎么样能勉励我们这些人。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你知道吗，政治环境没有改变，为什么？等到他们起来要建造圣殿的时候，你看那些河西的种族啊，他们又跑来又问他们说，谁降旨让你们修造这殿，修成这墙呢？他们就据实以报，很清楚的，那原因就是说，原因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所 所以意思说是谁叫我们做的，谁起的头，是圣灵起的头。所以这个是属灵的开始，这个不是一个政治局面的一个改变，不是，政治局面还是一样的。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他们真是跟随神的旨意，